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，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，
嗨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婚姻
不
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一
起
承
受
生命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我是肖佳丽，是婚礼之后节目的主持人，在这儿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那今天呢，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，也有丰富的内容。首先呢，我们跟大家谈谈啊，解决冲突的一些方法。当然了，在婚姻生活中，妻子丈夫不可能没有冲突的，是不是？这就让我想到，在结婚的这个誓约中，好像并没有承诺生活中不起冲突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冲突有几方面的，有的是因为啊个性，两个人性格上的一些差异，所以呢会有冲突；有的呢是因为沟通的方法不良，也会有冲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会继续的跟大家谈谈，怎么样借着冲突使我们更深一层的彼此了解。那还有呢，节目的后半部分呢，我们会谈谈一位弟兄的才干。这位弟兄啊，也是出现在圣经里面的，他的才干帮了摩西很大的忙。那我们说起夫妻之间的冲突呢，我们上一次就说了，我们在吵架的时候，在生气的时候，一定说话要有分寸，不可以口出恶言，故意的重伤对方。那其实呢，说真的，一争吵起来呢，往往失去理智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却是我们要学习勒住自己舌头的时刻，这个真的是不容易。但是我们要说出自己的感受，就事论事，绝不可以污蔑别人，也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对方应该知道你的想法和你的感觉，要自己先清楚地表达出你想要什么，不要说出那些个讽刺的话，或者是弦外之音，或者是希望对方能够猜中，又或者是让对方自行揣摩。那其实这些啊，都是不切实际的，不应该发生在我们成年人身上的。那只有夫妻双方都能够坦白地表达自己的感觉，并且进一步要询问对方的意见，这样呢，才能够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当阿玉对她的丈夫说，你看阿明多爱他的老婆啊，结婚五周年的时候他就带她去旅行，你看你呢，你从来都不在乎我。其实阿玉这样说根本没有正确的表达他自己的感觉，然后与配偶心平气和的讨论， 其实他想真正所表达的是说什么？我们也结婚五周年了，可不可以我们两个也去哪里度假一下呢？其实啊，夫妻为了哪件事争执，就应该只说那件事，不要扩大到批评指控对方的亲人身上，把原本很单纯的一件事情严重化了。很要命的就是呢，很多夫妻吵架的时候，往往女方会说什么呢？你就好像你爸那样子，懒死了，嫁给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。如果你不满意丈夫不够勤快，至少也不要拉他的父亲下水呀。而且他不够勤快，你嫁给他了，真的是没有翻身的余地了吗？其实这种说话只是一种气话，对实质一点帮助都没有的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点呢，我们大家都要注意的，就是吵架的时候啊，也应该轮流发言，还有千万不能动手，不可以离家出走。在圣经里面呢，箴言十八章十三节说，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哇，这句话描写得很厉害，是不是？争执里面要先听对方说完他的话，不要对方还没有讲完就抢着发言，这样就不容易了解对方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了。还有呢，在吵架的时候啊，常常会说一些很狠毒的话，说了这些话好像是很解恨似的。当我们想要伤害对方的这种欲望升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学习先让自己冷静一下，免得造成伤害，悔不当初。尤其是啊，夫妻之间有暴力的倾向，要动手殴打对方，更会使战争扩大，弄得不可收拾。所以当你被怒火啊遮住眼睛的时候呢，千万要警惕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了。其实夫妻吵架并不表示婚姻就从此破裂了，她还是你的妻子，你还是她的丈夫，不会因为这一场架就让你们从此没有关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出去外边走一走，冷静一下，或者是跟别人说一说你的情绪，或者是逛逛街，这都是可以的。但最好呢是要告诉对方，千万不要什么话都不说，一摔门就走了。这样子离家出走好几天不回来的话呢，在家的那个人很担心，同时呢，你回来之后还是要面对他，还是要解决这个纷争这种问题的。所以千万不要不说什么话就离家出走，这是对婚姻很有伤害性的。另外一点呢，要谈到的呢，就是说冲突之后千万呢要记着有几件事是不要再谈的，那就是说啊，再把吵架时候的话呢再拿出来说。其实吵架的时候双方都是有情绪的，可是吵架已经过去了，两个人也和好了，但是呢久不久你就把这个话拿出来来刺激对方，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。那还有呢，就是要避免的就是苦读，长期怨恨的积压，也就是拒绝和好的一个意念。还有呢，就是恼恨，哇，好像是焚烧稻草的火迅速的燃烧。因为你心里面常常在恼恨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老记着他的那些个不好的时候呢，这个怒气呢是没有办法消得下去的。那接着呢，就是要说到愤怒了。愤怒呢是一种啊成为永久习惯的怒气，如果夫妻动不动就生气争执，而且呢成为习惯的话呢，可能是需要一些啊专业的心理辅导了。圣经说要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，这是箴言十五章第一节说的。所以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记得声量不要太大，尤其在争执的时候，声音大并不代表你有理由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要该停止的时候就要闭嘴。 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学习低声说话的时候啊，也可以避免争执中造成的伤心事。如果我们必须用大嗓门来支持自己的论证和有理，那么可能必须要用一些侮辱或者是毁谤来赢得争吵的话呢，其实先骂人的就已经代表先输了这场仗了，是不是？先动手的也是代表在这场仗里面先失败了，因为说不过人家了就动手了，又或者是本来人家讲着道理，你道理讲不通的时候，你自己讲不出来的时候，你就骂人，这都代表我们啊使用一些很暴力的言语。其实呢，圣经里面也说，言语暴戾的话呢，是触动怒气的。在婚姻生活中，我们解决冲突需要技巧之外呢，还要有一颗仁慈的心，就是熟悉到亲密到对丈夫对妻子，我们也应该以恩慈相待啊。说起恩慈这两个字呢，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对人有注意性的啊，注意是帮助有意义的这两个字啊，注意的言语和行动。争执过后对配偶真诚地说，对不起，我说了不该说的那句话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这个行动就是一个恩慈的行动和言语。而恩慈的行动呢，就是我们愿意花时间去了解配偶内心真实的感觉和需要，同样的也希望被对方了解，好让彼此的需要被满足，使彼此的关系呢可以越来越亲密。其实啊，争执的时候大家都是所谓的争红了眼睛，但是争执过后呢，我们也应该为这件事做一个怎么说，做一个终了。而终了的最佳的方法呢，就是跟对方说，你原谅我吗？那对方应该怎么做呢？当然要说我原谅你。当配偶做错事向我们说对不起的时候，许多人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。或许有人会说啊，没关系，算了吧。其实啊，心里啊还是有关系的。而我原谅你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回答。也许啊，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心口合一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操练，让这句话出自真心，可以释放那个得罪你的配偶，同时呢也是释放你自己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，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。而长期逃避冲突呢，其实就是预测着离婚最准确的指标了。那我们说，夫妻之间如果要让爱火长期的保持它的热度，就是要学会处理冲突，并且借着爱的存款来建立夫妻间的友情、爱情、深情。
数不清的烦恼，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自夸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到在婚姻关系里面呢，两个人都应该谨慎口舌，要说那些个带有生命力的话。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什么呢？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其实我们说的往往是心里面想的，耶稣呢也证实了这一点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说什么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那些事如果没有存在你心里，当然就不会说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让我们常常温习这样的经文，使我们就是在吵架的时候也应该谨慎口舌，把争吵变为讨论，把讨论变为沟通。其实说穿了，就是大事要化小。那我们说到呢，我们要说那些个带有生命力的话。什么是带有生命活力的话呢？那就是肯定配偶的品格和行为，也要接受配偶的长处特点，还有呢，就是鼓励配偶发挥他的潜能，以及完成上帝为他预备的计划。要先倾听，再开口。要在两个人的爱里面呢，分享真理，还要快快的认错悔改。在配偶悔改之前，我们要先原谅他，要对他有信心。还有呢，就是说我们要说那些个上帝要我们说的话，而不是说魔鬼撒旦要我们说的话。如果配偶正对你说那些个具有破坏性的话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你可以有礼貌地打断对方，并且问他，你是有信仰的，天父告诉你要这么说吗？既或他是没有信仰的， 也可以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你真心要说这些话吗？你知道这些话会破坏你和我的关系吗？那试试这样子做，请你的配偶在开口之前先祷告。如果他还是继续说那些个具有破坏性的话，那么就拒绝再听，告诉他你不想接受毁灭，然后冷静地离开房间。”那刚刚呢，在节目里面呢，也跟大家分享了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：“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”他就是提醒我们，所谓生，就是指那些个上帝希望你对配偶说的话；死呢，就是由肉体说出来的话，是你在创伤、愤怒、痛苦之下所说出来的。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跟您要看的圣经呢，是在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，第十节到第十三节，这里出现了两个人物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他的岳父叶特罗。我们看看啊，十八章十节说，叶特罗说：“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，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。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，耶和华比万神都大。”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，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，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。第二天，摩西坐着审判百姓，百姓就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。还有在出埃及记十八章的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呢，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话，你会看到叶特罗为摩西献祭，告诉他怎么样组织他的民族，设立了百夫长、千夫长。所以我们说，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，而他的岳父叶特罗呢，就是他的军师，利剑高下了。出埃及记第二章十六节到第三章的第一节呢，就介绍了这位大人物的出场。叶特罗的名字是流耳，意思是神的朋友，乃是米甸的祭司。在古代，做祭司大多数都是领袖，他在女儿还年轻的时候就当上了这样的位置。流儿选上摩西做女婿，两个人的祖先上溯至亚伯拉罕，反映了彼此的信仰的根源是相同的，所以不能够说双方是异族异教通婚。那么圣经呢，也引称他为叶特罗，这可能是一个职衔吧，正好像埃及王力称法老，意思就是说他很超越、很优越、很超卓。那我们看到啊，这位摩西的岳父，他对上帝真的是很认识。就像摩西与上帝在荆棘火异象之前的相遇，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多。然而，当他听见耶和华怎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这件事上，就有寻求上帝的心而找上摩西。叶特罗终于找到了真神，所以在十八章十一节他说：“现在我知道耶和华为至大，超乎万神之上。”他更以献祭表达他的决志。在这儿呢，我们就看到上帝使用出信的人为他成就大事，上帝呢，他更使用人的才干为他做工。 摩西有的是属灵人的忠心、勤劳和勤力亲为，但是呢，他所欠缺的呢，就是他的管理方面的能力了，以至于在管理人民的时候呢，他也应付不来。成千上万百姓将大大小小的纠纷都带到了他的面前，要他评断，要他评理，这令这位领袖摩西呢疲惫不堪。可是上帝为他预备了人选，那就是才智兼备的岳父，随时运用他的本行出谋献计，这里包括为领袖定位、教育培训、选才、放弃、分工合作。耶特罗使用他的管理学，并且结合神学，为摩西一一的解困。其实摩西他曾经学尽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能力，或许他以为侍奉上帝就要舍弃世上的才华。其实啊，这种二分法、两分法是不对的。事隔多年，岳父祈祷他重施故技，他的这个做法呢也蒙上帝的悦纳。所以我们说属灵和属世并不是对立的，而这种对立呢往往是人弄出来的。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他是要叫万事都一同效力，互相的效力。我们不要没有分辨是非就事事的多加限制才好。记得属灵和属世其实可以相配合的。心灵的回响，我拥有什么天分和才干？上帝有没有吩咐我献上这些才能让他使用呢？
各位朋友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，很感谢您的参与，您的收听。那今天呢，我也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，我会告诉您我的地址。来信的时候，您可以谈谈您的生活，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，让我可以分担您的忧愁，可以分享您的喜乐。另外呢，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后边有一个 @vohc.cn， 我就可以收到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要结束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，我们再见。